来持守着天国的道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一个不落的进到父神灵的国度当中。父神，今天也是蒙福的主日，恳切的祈求父神灵安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都能够从今天的话语当中得到这一周奔跑的信心和力量。也求父神灵悦纳我们和天上圣洁的众灵合一向您献上的敬拜。父神呀，今天礼拜的时间，也求您赐予我们讲师智慧的心和口，能够将父神的话语和旨意简单清楚明白的传讲。父神，以上的祷告交托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向您献上，阿门。
开往天国和永生的宝贵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我们的父神，在今天圣洁的主日，引领着我们的脚步和天上的众天使一起向父神献上心灵与诚实的敬拜。希望这一时间，我们能够端正我们的姿态，以明朗的表情，以充满恩惠的心，我们一起向父神献上敬拜。好，相信我们刚刚献上的赞美，我们的神也悦纳了啊。这一个星期过得很快，对吧？好像才给大家讲过礼拜一样的。然后又到了周日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日子啊。在这一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们神在圣经中约定的第七日向父神献上敬拜，所以今天呢是周日。我们一起来到了父神的面前啊，按照神给我们的约定，对吧？所以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宝贵的家人们啊，弟兄姊妹们，神真的是非常喜悦的。希望咱们是信仰人，是信神的人，所以说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指示做信仰，才能够做正确的信仰。所以周日的时候，周三、周日的礼拜，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留出来献给神，因为我们一天三场嘛，上午、下午、晚上都有，你参加任何一场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的神也会非常喜悦我们，那神一喜悦呢，就会赐福给我们，对吧？所以说，希望宝贵的家人们，咱们是神的真子女了，我们一定要遵守周日向父神献上礼拜的日子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讲新的内容啊。在讲之前呢，想问问大家，最近呢，这个世界好像不是很太平，对吧？河北那边发了洪水哈，大家有没有在那边住的？有没有在那边的弟兄姊妹们呢？有吗？没有是吧？那现在呢，又看到一个新闻是黑龙江那边也发洪水了啊，在以往呢是。现在应该是南方，应该是梅雨季节啊，但是呢，反而南方啊没有什么下雨，但是北方呢就是暴雨不断的，对吧？和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这个世界。那么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因为神要回来了，神要更新这个世界。那么神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和以往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无论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在切切的等待着神的降临，无论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是神的子女，神必定会爱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对吧？所以说，希望宝贵的弟兄姊妹们能够知道，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女是多么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的神都会保守着我们，与我们同在。当然了啊，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有神的种子，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咱们现在进到了神的家里，大家一定要重视话语，一定要重视话语。在我们新天地呢，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或者你有多大的权力，你有多少的能力，在世上多么多的能干，在神的面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有话语，对吧？哪怕一个再不足的人，在神的眼中，在人的眼中非常看不起这样的人，但是只要他有神的话语，神都把他看成金晶一般的宝贵。所以说，我们之所以宝贵呢，不是因为我们自身多么的优秀，而是因为我们有神宝贵的话语，是不是？所以说，神把神的话语比成珍珠宝石。 所以我们拥有这个话语了，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珍珠和宝石啊。所以说，希望宝贵家人们，咱们成为一个聪明的信仰人。聪明的信仰人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重视神的话语啊。只要有礼拜，我就按时的遵守；有教育，我就按时的来听。那么这样的人，信仰人呢，是神非常喜悦的啊。那其实我呢，来到我们新天地已经好多年了。快10年了吧，那但是从来没有缺席过礼拜，连一次教育我都没有缺席过啊，并且呢，我们也讲师有经常开会啊，讲师，那么早上5点钟，那就早上5点钟开会，晚上12点，那就晚上12点钟开会，从来都不会说啊缺席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时代，我真的很想得到神所赐的福分，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在启示录14章里也有说了，是不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够紧紧的跟随。希望咱们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咱们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来新天地不是为了别的，不是图别的，就是图得福的，对吧？神与我们同在的天国和永生来的，希望咱们一起努力，一定要得到这个福分。嗯，好的啊，今天的宝贵的弟兄姊妹们都穿上白色的衣服，特别好看啊，真的是白色的衣服。非常的好看，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语，好，希望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啊，一起好好的聆听这个话语，嗯，好，好，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啊，稍等我一下，我要看着大家来讲，不看着大家讲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好的听啊。嗯，好的。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洗礼与重生。嗯，我们一起把标题读两遍吧。好，预备，开始。洗礼与重生，洗礼与重生啊。好，那洗礼呢，我们想到在世上，咱们在教会的时候经常会说施洗，对吧？施洗，其实在世上呢，施洗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教会呢。就是人要在一个缸里，对吧？把人的身完全的浸入到水中啊，这叫浸水礼。有的呢是在你的额头上点了几滴水，牧师在额上点了几滴水，就说你的罪已经得赦了，你是神的子女了。那么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的大家知道一个新的啊，我也很意外，有的是拿着小喷壶啊，在你身上给你喷一喷啊，就像消毒弄消毒液一样的，全身到下给你喷一遍，就说你的罪已经得赦了啊。当我看到这个形式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啊，很惊讶。所以说施洗的方式在世上呢，因为不知道在这个时代真正的施洗洗去我们的罪和污秽是什么。所以他们用各种的方式来进行洗礼啊，进行施洗，对吧？施洗的目的呢，是把人的罪和污秽能给除去。那咱们来想一想，那么他们就说，不论是浸水礼也好，点水礼也好，或者拿着小喷壶喷喷也好，他能不能把我们的罪和污秽除去呢？对，不能的。那因为罪在哪里呀？罪啊，罪在哪里？啊，不是在脑子里，在心里，对吧？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说在，对对对，在亚当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亚当的时候，那么在创世纪的6章5节说，是不是人的罪在思想上啊？思想上充满了罪和污秽啊，所以说这个罪在思想上的话，用我们肉体的水根本是洗不掉的。我们肉身上的水呢，只能够把我们的肉身给洗干净，不能够把我们的思想的罪和污秽给完全的除去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的圣地、神的殿呢，被称为圣殿，神的话语呢，被称为圣言。那么神啊，所拣选的子女呢，被称为圣徒。所以说，我们要变得圣洁，才能够进天国，与神永远的同住。那我们怎么取出我们的罪呢？好，今天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一起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要说到洗礼呢，我们知道洗礼呢是把我们的罪和污秽给除去的。我们不得不说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神也是说给神的子女定了一个条例，要把他们身上污秽的地方给除去，才能够成为神的子女。那是什么方式呢？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的17章9到14节。 好，有请我们的组长，有请我们的区域长来读一下，好不好？嗯。诶，我们的方便吗？我们的区域长。
好的，我来读。创世纪17章9到14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受割礼原文做割羊皮14、23、24、25节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的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阿门。
咱们啊，这是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这一族人呢，是在当时神与亚伯拉罕约定了，说啊，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给亚伯拉罕立定了约定，说400年之后呢，他的后代将会回到迦南地啊。那么当时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定啊成就的时候，是摩西带领了神的选民。出了埃及，那么这一组人呢，被称为属肉体的以色列民。属肉体的以色列民在当时要遵守一个条例，遵守神的约定是什么呢？在当时的男子呢，要想成为神的子女，必须要受割礼，生下来之后要受割礼，意味着什么呢？要把身上这个脏的部分呢，给它割礼掉啊，那么能够成为神的子女。其实呢，在当时属肉体的这个条例呢。它只是说啊，是肉身的一个隔离，代表着是神的子女了。那么神啊，在当时说了，他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啊，就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但是今天的我们是不是都没有这属肉体的条例了，对吧？我们没有这种属肉体的隔离了。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确割羊皮，意味着是把身上污秽的地方除去了，那么能够成为神的子女啊，圣洁的神的子女。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割礼呢，肯定不是属肉身的割礼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书的9章25节。
耶利米书9章25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阿门。
俺们啊说，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就是将来的时候，预言成就的时候，旧约的预言是在初临和再临的时候成就的，对吧？那么在初临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再是遵守属肉体的条例了，而是要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说，在初临来的时候呢。神的选民呢，不是说我只遵守着属肉体的条例的隔离，我就圣洁了，我就成为神的子女了，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在罗马书的2章28到29节，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好，有请我们的班长，嗯。
罗马书2章28到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割礼的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阿门。
俺们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是吧？要初临耶稣来的时候呢，不是说你肉身的隔离就能成为神的子女了。 而是在出离的时候，真正的隔离是什么呢？这边说，唯有里面坐的才是真犹太人。犹太人就是指的神的选民，唯有里面内心的隔离呢，才是真正的神的子女啊。他说，真隔离呢，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异闻。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阿门。也就是说，在初领耶稣来的时候呢，遵守肉体的隔离是没用的，真正的隔离是内心的隔离。那我们知道就是肉身的，在属肉体以色列民他们的隔离呢，就把割羊皮啊，用实实在在的用那种刀来进行割的。那我们内心的隔离，那怎么隔离呢？怎么用内心的隔离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既然是内心的隔离，是属灵的隔离，那么属灵的刀是什么呢？指的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4章12节。
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阿门。
咱们啊，这告诉我们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所以说，我们属灵的隔离要用什么呢？属肉身的隔离呢，用属肉体的那个刀，然后把那个羊皮给割掉。那么，但是在耶稣初临来的时候，真正内心的隔离用什么呢？就是用神的道，对吧？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是有功效的。所以说，在初领耶稣来的时候呢，真正的隔离是内心的隔离，是灵的隔离。那么心里的隔离用什么呢？用神的道。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在旧约的时候，属肉体的以色列民，他们要遵守一个条例，这是神给他们的约定。那这个约定呢，是男孩子是有种子的人，对吧？有种子的，那他们要想成为神的子女呢，必须要遵守一个仪式，就是割羊皮隔离，那就代表着他们是神的子女了。好，那么但是在耶利米书有预言说，他说呀，肉身的隔离呢，不是真正的隔离，将来呢，就是啊，将来呢，心没有受隔离的人将会受到审判。所以说啊，的耶利米先知的预言是在耶稣初临的时候成就了。那么在当时，借着保罗说的是什么呢？你外在的隔离属肉体以色列民，你再怎么遵守是没有用的，这只是一个仪式啊，得到的是人的称赞。但是真正内心的隔离呢，才是真隔离，才是真正的神认可的。所以说，2000年前在初临耶稣来的时候，那么要想成为圣洁的神的子女，用什么呢？通过神的道，把我们的内心才能够变得洁净，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神的子女。所以说，再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你再遵守肉体的隔离是没用的，你再怎么遵守，那个都没有用。那么，唯有通过耶稣和门徒们所见证的真理的话语，才能够让我们心灵的污秽完全的除去，才是真正的隔离，才是神的真子女啊。好，所以说，在耶稣初临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3章1到2节。好，
马太福音3章1到2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阿门。
阿门啊。那么在马太福音3章1到2节，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前面有一个施洗约翰，对吧？那是有施洗约翰出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也讲过，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但是这个地方呢，是施洗约翰说的啊，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施洗约翰是预备道路的使者，是不是？在我们主耶稣来之前呢，有预备道路的使者先出现。那么施洗约翰就是预备道路使者的角色，在耶稣来之前呢，他先来也来传了福音。那么他的使命呢，就是把人们引向立约的牧者，对吧？引向耶稣。好，那么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的3章5到8节里面呢，好，有请我们的班长。
马太福音3章5到8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阿门。
咱们好，那么在当时呢，是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么人悔改怎么样呢？他们要遵守一个仪式，就是在约旦河里施洗啊。所以说，在当时呢，耶路撒冷和犹太，在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呢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就会到施洗约翰那里去进行施洗啊。施洗约翰给他们施洗呢，就是在约旦河里面施洗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如今的。很多的人，对吧？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的施洗呢，但凡家庭条件好的、有钱的人，都会到以色列那边一个约旦河，对吧？在那里洗啊，说能够洗去人的罪和污秽。其实那个约旦河里水并不是很干净啊，所以说，但就是呢，是因为在2000年前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给人施洗的方式啊，就是在约旦河里进行施洗的。代表着人的心能够悔改，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虽然是预备道路使者，他没有担当好这个使命，最后呢被盗了，是不是啊？他们与最后与文士和法利赛人合一了。刚开始来的时候呢，他也在见证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在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他差遣了门徒去问耶稣说，他说我们和文士和法利赛人能够遵守禁食，你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呢？说明就是言外之意，他施洗约翰是不是和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一伙了呀？成一伙的了，对吧？所以说那么施洗约翰与文士法利赛人合一了，文士法利赛人什么样的人呢？耶稣来的时候见证他们是蛇类毒蛇之种，就说他们是撒旦同在的，撒旦所使用的假牧者，对吧？所以他们是与灭亡者合二为一了。那么这个时候，耶稣的施洗呢，和施洗约翰的施洗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耶稣来的时候是怎么施洗的。好，马太福音的3章11节。
马太福音3章11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阿门。
俺们这个地方施洗约翰说的是耶稣啊，他说我现在呢给你们用水来施洗，但是将来那个要来的呀，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说的就是耶稣，对吧？他也知道耶稣的神的灵像鸽子一样会降在耶稣的里面，所以耶稣呢是立约的牧者，是神同在的。当立约的牧者来的时候呢，预备道路的使者的使命就结束了。因为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灯台的使命，对吧？灯台是照亮的作用，是从晚上到早晨，早晨呢是有光来的时候，灯呢它使命就结束了。施洗约翰就是点亮的明灯，那所以当光是耶稣他来的时候呢，施洗约翰的使命就结束了，他应该带上他的门徒到耶稣那里与耶稣合二为一，但是呢他没有。他没有与耶稣合一，与文士和法利赛人合一，最后呢，是他的肉身得到审判，最后被砍头了，是吧？那么灵呢，也最后去到地狱。所以说，耶稣来的时候施洗是什么呢？他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耶稣来呢，施洗是用火和圣灵施洗的。那么火指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施洗有很多种方式，点水礼呀、净水礼呀，但是没有一个敢用火来施洗的，是不是？没有的啊，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呢，不再是属肉体的条例，而上升到属灵的了啊。所以说，在属肉体的人，以色列民呢，在当时只要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的血统，他们都能够成为神的选民。但是在耶稣来了之后呢，就不是这样的。听耶稣的话啊，那么接受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就是接受了神的种子，属灵的种子，就成为神的子女了。所以说，属灵的神的子女。 那么耶稣来的施洗的火呢，也不是属肉身的火，对吧？指的是属灵的火。所以在耶利米书的5章14节里面说，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啊。所以说比喻解开了，是火呢，就是指的是话语。所以在初领的时候，耶稣要通过耶稣所讲的话来进行施洗，对吧？把里面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教理，通过耶稣所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完全的把错误的教理给改变啊，给除去，对吧？把内心给洁净了，那么这就是火的施洗。那么当领受了耶稣所传讲的真理的话语，跟随耶稣的人，最后圣灵是不是会降在他们的里面呀？所以在大家记不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啊，在《使徒行传》的2章1到4节里面说，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阿门。那么这就是在五旬节，耶稣背负十字架之后升天了。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呢，门徒啊聚集在一处，突然间呢啊就是有火焰啊就是就是像火焰一样的降下，其实什么呀？圣灵充满了他们啊。所以说门徒们是什么呢？门徒们都是从耶稣这里领受了话语。对，门徒们不是耶稣娶老婆生的，对吧？12个门徒，是耶稣通过传讲福音啊，传讲真理的话语，拣选了12个门徒，12个门徒又去传讲这话语，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跟随耶稣的人们呢？啊，他们被称为耶稣的门徒们。那么他们都是领受了耶稣所传讲的真理的话语，也就是意味着。就是他们通过了火来施洗了啊，火一样的话语来进行施洗了。那么他们的内心是不是变得洁净了呀？那么最后在五旬节的时候有圣灵降下啊，所以说这就是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的施洗和施洗约翰的施洗是不一样的。施洗约翰是预备道路的使者，用水来施洗的，但是耶稣呢是用火和圣灵施洗的。火呢，指的是神的话语，所以耶稣来传讲了福音，传讲了真理的话语。那么领受话语的门徒们呢，在五旬节的时候有圣灵降在他们的里面，那么他们就承受了圣灵，对吧？是神的子女。好，那这就是在初领的时候啊，耶稣来的时候用火和圣灵施洗的，除去的是我们思想上的里面的罪和污秽。好，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施洗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3节。好，15章3节里面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怎么我们肉身上的污秽呢？我们知道用肉身上的水可以洗干净，但是我们思想的污秽怎么办呢？那我们知道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们怎么变得干净，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变得干净了吧？对耶稣2000年前对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啊，那我们知道了，门徒们之所以变得干净，是因为什么呀？领受了耶稣所传讲的真理的话语，所以说思想上变干净了。好，那咱们来想想，耶稣2000年前传的话语和文士和法利赛人们传的有什么不一样啊？耶稣也是拿着圣经，旧约圣经来见证的。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是拿着旧约圣经在见证的，他们之间见证的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话语啊，有没有不一样的？有是吧？大家在点头啊，有的是啊，因为耶稣明白圣，简单的来说呢，耶稣明白圣经，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圣经，对吧？那么圣经呢，分为历史、教训、预言和成就。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只能够见证历史和教训，但是不能够见证预言和成就的话语。所以说，神呢就是通过预言和成就让人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意的啊。所以说，他不明白预言和成就，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呢？啊，那所以说呢，耶稣来见证的是什么呢？见证旧约预言成就的话语。那么通过这个话语，才能够洗去人的 罪和污秽，最后呢，能够承受圣灵啊，从天而降的圣灵啊。那么，所以说呢，2000年前的人们要想变得干净，必须到耶稣那里领受见证旧约预言成就的话语，才能把思想上的污秽给完全的除去。啊，思想的污秽是什么污秽呢？我们肉身上，我们洗澡的时候会搓澡，对吧？啊，北方的人知道吧？啊，我是北方的啊。我小的时候呢，我们那边洗澡洗的很少，基本上1个月啊，才去澡堂呢洗一次澡。我们那边都是大澡堂啊，就是分为男啊女这样的大澡堂。因为我们隔1个月才洗一次嘛，所以我们每次冬天去洗的时候，就是有搓澡的人，澡堂里面有啊，给你10块钱呢，5块钱呢，就是这样搓澡的事啊，能够把搓澡的人能够把我们肉身上的污秽给搓去，对吧？那我们思想的污秽是怎么脱去的呢？反复的听神的话语，对吧？反复的来听啊。那所以说2000年前呢，我们知道什么是思想污秽呢？就是他们错误的教理、错误的认知，通过耶稣来传讲的话语，跟他们更新过来了、更改过来了，对吧？啊，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如今一样的，咱们没来学习话语之前，我们认为人死了去天国，是不是？但是我们学完了之后呢，发现哦，原来神的目的呢是在地上来创建神的国度啊，原来神和圣城新耶路撒冷要降临在这地上呀，所以说是不是把我们错误的思想给更改过来了呀？啊，那这就是洗净了，用神的道把我们思想的罪和污秽给除去了。好，所以说2000年前呢，啊，尼哥底母也来问耶稣了啊。当时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说啊，那么耶说啊，我怎么重生呢？啊，耶稣有这样回答他说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呢，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在地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阿门。好，那么在当时耶稣呢说的是属灵的话，但是尼哥底母呢领受的就是听成了属肉体的话，字面的意思了，对吧？他说我已经老了，难道我进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吗？耶稣说什么呢？啊，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好，那么水呢也是指的神的话语，是不是？今天呢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那我们都称为基督徒，那所以说我们要想进神的国呢，也要用水和圣灵来进行施洗，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怎么用圣水和圣灵重生呢？啊，就像耶稣2000年前火的施洗一样的，火指的是神的话语，水呢也是指神的话语，对吧？啊，所以说生命记的32章1到2节里面说啊，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无论是雨也好，露也好，这个比喻解开之的都是指的是水啊，水指的是神的话语。所以说如今呢，我们也想进入神的国度呢，也要用水和圣灵啊，那个才能够重生。水呢也是指的神的话语，只有领受了神的话语，把我们里面的罪和污秽除去了，最后圣灵才会降临在里面，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啊。好，所以说耶稣基督呢给门徒们水的洗礼是灵上水的洗礼，是用神的话语洁净门徒们的灵魂的洗礼啊。所以说2000年前呢，耶稣来给门徒们也施洗了，那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神的话语来给他们进行一个施洗，对吧？那如今呢，我们该如何受洗呢？咱们如何受洗呢？2000年前旧约的。啊，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已经成为过去了啊，因为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没有接待耶稣而被审判了，所以说我们不会进行肉体的隔离了。那么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呢，就说了是什么呢？用火啊，那和圣灵来进行施洗，火指的是神的话语。那么还有呢，耶稣也说，要想进入神的国度呢，用水和圣灵重生啊，水也是指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必须要有神的话语，2000年前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才能够把里面罪和污秽完全的除去。好，2000年前的耶稣的门徒们也成为过去了。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想活着进天国，我们想永远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迎接主耶稣再来，那咱们也要受洗呀，因为我们也是罪人啊，亚当犯罪之后，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咱们怎么把我们的罪给除去呢？那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好，启示录22章14节，好，有请我们的班长来读一下啊。
启示录22章14节，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阿门。
阿门啊！那么今天呢，很多人都想进天国，对吧？那这个地方说，从门啊，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啊，就是到生命树那里。生命树我们就知道啊，2000年前耶稣来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所以说，耶稣是生命树啊。那么2000年前，耶稣呢来了，去传了福音啊，拣选了12个门徒们，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所以说又形成了一个组织，形成了一个组织。所以2000年前的耶稣和12门徒们就是生命树，生命树啊。那么有生命树的圣城呢，那么也是指的是灵界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对吧？是以耶稣为房角石。12门徒为根基而创建的灵界天国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但是呢，在启示录21章，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呀？21章说什么呀？圣城新耶路撒冷要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说，耶稣和门徒们还有灵界天国是预备好了呀，要干嘛呢？从天而降啊，降在哪儿呢？站在哪儿呢？啊，站在哪儿啊？站在这个地球村任何一个地方吗？啊，不是的，是有约定的地方的，对吧？所以在启示录21章1节里面说，先前的天地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我看见是不是一个新天新地呀、啊？所以说降临在那，海也没有了，海就指的是灭亡者啊。那么灭亡者所的组织体，还有那么还有先前的天地呢？是不是被盗者的组织体呀、啊？先前的帐幕那些都没有了，成为过去了，就只剩下新天新地了。所以说，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降临到新天地啊。那么新天新地就是新天地，那么有多少个支派呢？大家多少个这？12个支派是不是？大家属于哪个支派的？我们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呀？知不知道？咱们是釜山雅各支派，对吧？啊，所以说灵界天国呢会降临在新天地12支派，所以新天地12支派是不是就圣城啊？是在地上的圣城，圣洁的城，神的国度，神的新国度、新民族啊。所以说，如今呢，要想进入圣城，进到哪里呢？进入到按照灵界的样子，在地上所创建的天国，就是新天地12支派。那么这就是圣城。那么这里面有生命树，对吧？耶稣是生命树的本体。耶稣与谁同在呢？耶稣与谁同在？与立约的牧者同在，是吧？新约立约牧者，就是我们今天会非常骄傲的说，我们的牧者，是不是？我们的牧者与我们的牧者同在啊。所以说，我们的牧者也是生命树，通过我们牧者去传扬着永远的福音，而聚集来的12个支派也是。就是生命树的组织体，是不是？所以得胜者和12支派，也就是生命树。所以今天呢，有生命树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新天地12支派。所以说，今天那么要想进入神的国度，12支派是不是有条件的呀？不是任何一个人就能够进来的啊。那像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送礼，是不是？你想进入神的国，我送个10万8万，行不行啊？能不能进去啊？不行，是不是？那我们也比较喜欢走后门，对吧？然后为了给一个子女安排好的工作，我们会去送礼走后门啊。谁谁谁家的亲戚是一个县长，是一个市长，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啊，子女安排工作都没问题了。那今天的我们能不能走后门啊？能不能？不能，是不是？你不能说我认识神宝座前的谁谁谁啊，那我就能够进入神的国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就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要来学习了啊，虽然我是在讲话语的，也必须通过初中高的学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是不是？也是有条件的啊。好，那这个条件呢，就是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就有福了。洗净这衣服是什么呢？衣服指的是话语和行为，我们的思想，对吧？要把我们的思想上的污秽能够完全的除去，而且我们要相应好的行为出来。要有好的行为出来，你不能够只领受话语，你一点改变都没有，这个也是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的。所以说，咱们通过初中高的学习，学习了8个多月的时间，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不是洗净自己的衣服呀，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圣城之中。好，那现在问问大家，大家领受了话语几个月了，改变大不大呀？有没有改变呢？大不大？改变大的给我点点头，我看看大家改变的大不大呀？改变的大是不是啊？那么改变的大就是对的了啊，说明我们通过这话语再洗去我们里面的罪和污秽，对吧？我们最后都进入到神的国度之中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洗净自己的衣服，不是肉身的衣服，是通过话语要把我们思想上的错误的思想。啊，那现在我们不会再认为人死了之后去天国了，对吧？我们也不会不明白圣经，我们就得救了，我们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吧？那么现在呢，就是再去巴比伦世上的教会，再讲那些假教理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能够分辨了，对吧？啊，说明我们通过神真理的话语在洁净我们的内心，那么我们有相应的改变的行为啊。那么还有一点最重要的行为是什么呢？最重要的行为。咱们礼拜的时候能不能请假呀？能不能补礼拜？今天我没时间啊，那明天补吧。这个没有补礼拜一说的啊，在新天地里面呢是真神同在的地方，我们向神献上敬拜呢，就是当天按照神约定的时间，周三和周日献上礼拜，绝对是不没有补礼拜这一说的啊。所以说大家有克服困难是不是？只要你的心。在这里，只要你想做这件事情，肯定是都可以做的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中奖了，是不是？你中奖了，中了500万啊。你说，是在北京有点远，你离家北京有点远，你说我不想去领啊，然后就不去领了嘛，是不是？我工作太忙了，我就不领了嘛。啊，不是的，对吧？你辞职，你也要领啊，砸锅卖铁也要凑路费去领，对不对？啊，你中了那么多奖。今天呢，我们进天国，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的精神？是不是？我们应该克服一切的困难，在神约定的周三和周日向神献上敬拜呀，正是，这才是蒙神悦纳的啊。所以说，行为呢，这是最起码的，作为信仰人，这是最起码、最起码的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你们的班长，对吧？还有讲师啊，还有大家之前带领大家的组长们，是不是？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迟到过？从来都没有缺席过呀，那我们也是世上的人呢，我们也有家庭啊，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呀，啊，为什么我们能克服呢？因为我们觉得重要，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愿意那一天，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把这个礼拜放在第一位的心，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缺席过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我们能够重视周三周日的礼拜，绝对不能够再去补礼拜了，对吧？啊，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做得到啊。那么这就是完全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是吧？我们能够一起进入到神的国度，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啊。好，那么下一个，启示录22章的1到2节，好，有请我们的班长，
启示录22章1到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阿门。
俺们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我们知道，生命水呢，指的是生命的话语，是给予我们生命的话语，对吧？所以说，宝贵弟兄姊妹们，咱们今天领受这个话语呢，不是普通的话语，是生命的话语。 如果我们想得到生命的话，我们一定要干嘛呀？喝这个生命水，就是领受这个生命的话语。所以咱们今天学习的启示的话语呢，里面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想健康也好，想长寿也好，想永生也好，绝对不能够缺少这个生命水啊，生命的话语。那从哪里出来呢？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我们讲到神和羔羊的宝座，不得不提到启示录的3章12节，是不是？3章12节里面，神的名，还有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名和耶稣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写在谁上面呢？得胜者上面。所以说，神和羔羊的宝座呢，就是我们的得胜者啊，就是新约立约的牧者。所以在启示录的3章21节里面也说。耶稣说：“得胜的与我同坐宝座啊，所以说谁是得胜者呢？一定要与圣经中约定的灭亡者、龙的组织征战得胜的人才能够成为得胜者，对吧？并不是所有的人他说他是得胜者的。所以说，如今神和羔羊的宝座就是得胜者，得胜者就是我们新约立约的牧者，也是新约翰吧。”啊，所以说谁能够把真理的话语、生命水给我们见证清楚，谁就是得胜者。所以说，如今的我们立约的牧者能够把启示录1到22章完全的见证清楚，并且把被盗者、灭亡者、救恩者的实体完全告诉我们，说明他是什么？是神和羔羊的宝座啊。那么说明他见证这个话语呢，就是生命水。所以说，我们每次在听话语也好。听教育也好，在干嘛呢？在喝生命水，对吧？喝生命水啊，所以说这个话语很重要，原因是什么？它里面有生命，所以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话语。当我们在听话语的时候，就是在喝生命水。我们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永远喝，是不是就可以永远的活着，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永远的活着啊。他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结12样果子是生命树，就是12支派，对吧？就是新天地12支派，结12样果子就是12支派，我们有12个支派等到国度里面。那么每月都结果子，就是我们每月都开奖，所以我们12支派每月呢都有开奖的啊。所以说树上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所以说医治万民的药材是什么呢？就是话语，就是生命水，就是医治我们的啊。所以说希望大家的内心呢。我们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里面都受过很多的伤害，对吧？那么能够医治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话语。好，那么今天可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要想进天国啊，要想进到有生命树的圣城，就是要能够吃到生命果，必须要干嘛呢？洗净自己的衣服。那说到这个地方呢，大家一定要想到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是不是亚当犯罪之后，他就是是不是神差过基路伯呀，把守了生命树的道路？神在当时跟亚当说了，吃生命树上果子呢，可以永远的活着；吃上树果子呢，必定死。但是他没有听神的话，吃了上树上果子之后呢，生命树的道路都给把守了，想到那里也到不了了，想吃也吃不了了。但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呢？又一次的把生命树的道路给我们打开了，所以6000年来我们是最蒙福的人，对吧？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要出生在亚当的时代的时候，有可能亚当犯罪之后都被洪水，我们被洪水给审判了，是不是？有可能啊，没进方舟的人。那如果我们是出生在旧约呢、定约呢？如果是不幸运的话，有可能是在埃及，是不是在盖基或城呀？被法老王。那么再不幸运的话，有可能是走在旷野，是不是？在旷野稍微幸运一点，有可能进入迦南美地了啊。那么最后结果也是死。那么2000年前，如果我们出生在那个时代呢，就要和殉教者们一样去殉教，是不是？传讲着话语去殉教。但是呢，我们都没有出生在6000年这中间这些时代，而是出生在最后一个时代。在最后一个时代，是神把生命树的道路。打开的时候，让我们进入到有生命树的圣城的时候，我们出生在这个时候啊，而出生在这个时候吧，而且还是在我们有精力啊，有这个时间能克服环境学习的时候，拣选了我们，对吧？那这个时候的我们呢，要想进入到生命树圣城， 第九点就是洗净自己的衣服，就是用神的话语洗净我们里的罪和污秽。那么这个话语是什么呢？就是从神和我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明亮如水晶的生命水，对吧？生命水就生命的话语，如今通过新约、立约的牧者传讲的这个话语。所以说，谁是立约的牧者呢？啊，谁是立约牧者呢？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儿啊，不能找错了。找错的话，就不是生命水了，就是海水了，是不是？喝海水喝多了之后，人会生病啊，最后而死。那么这个得胜者呢，就是立约的牧者，神和羔羊的宝座，他一定是与龙的组织灭亡者征战得胜的。他一定知道谁是被盗者，谁是灭亡者。他一定是在启示十章吃过展开的书卷。他一定是在启示四章里面上到了天上灵界，按照灵界的样子在地上来创建了神的国度啊。那我们新天地十二支派是不是按照灵界的样子在地上创建的呢？好，咱们来说一下啊。灵界呢，我们知道有神的宝座啊。今天呢，我们有神鹤啊，有得胜者、新约立约的牧者。灵界呢有四活物，是不是？所以说，在我们新天地呢有四会，老壮父青啊，大家已经进到各个会里面了，对吧？那么在灵界呢有24长老，在新天地呢有24个部属，并且有24个部属长，在灵界呢还有玻璃海，是不是？那么在我们新天地十二支派呢有启示的话语。在灵界呢，有七灵，神的宝座前啊，有7盏火灯，就七灵。那么如今在新天地十二支派呢，有7个教育部长。所以说，在整个地球村中，唯一的按照灵界的样子在地上创建的神的国度是哪里呢？就是新天地十二支派啊。所以说，如今的我们的牧者呢，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看到了灵界的样子，才在地上创建的。那么在地上创建的不是靠着人的能力，那么人在世上的各种的能力呀、学识啊，不是的，我们立约的牧者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啊。那他为什么能够在地上创建神的国度呢？因为他看到了灵界的是什么样子，在地上创建了啊。那所以说呢，前两天我带了一个，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巴比伦的一个姊妹，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姊妹呀，因为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是做服侍的嘛，他说，你现在在干嘛呢？我说我们俩寒暄了一会儿啊，他说啊，你跟我一起来创建神的国度吧。我说怎么创建呢？他说我已经在网上买了几百块钱的衣服，听说神的国度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呢都有一种颜色。我现在买了几百块钱的衣服，我要去创建神的国度，你跟我一起去创建吧。那这个能创建吗？是你买了12种颜色的衣服就创建了十二支派吗？哪有那么容易的，对吧？你必须要看到灵界的样子，才能够在地上一模一样的创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立约的牧者就是在圣经中神和羔羊的宝座，通过他见证的这个话语。才是生命水，对吧？它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和污秽，才能够让我们到生命树的圣城那里，才能够让我们进天国。所以说，今天这个话语呢，大家听到这个话语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话语，这个话语是引导我们进天国、引导我们得永生的这个话语。所以说，大家一定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啊，无论是多少年之后，大家一定要重视神的这个话语啊。好的，这是下面我们看啊，彼得前书的1章22节。好，有请我们的班长。
彼得前书1章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彼此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阿门。
俺们啊，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啊，就是我们怎么洁净我们的心呢？就要顺从真理，是不是？顺从真理啊，在圣经里面，神啊收割异逆，创建十二支派，是我们新天地自己编出来的吗？不是的，是不是？是神约定的，从耶利米先知就开始预言要撒种，耶稣2000年前来撒了种子，约定了。在领的今天要来收割啊，在启示七章里面有收割来的人是144000人，那么要给他们印印啊，之后呢是不是要创建神的国度呀？这都是在圣经中约定的，那么这时候是约定的， 我要不要相信，要不要听呢？要听是不是？要听啊！我们经常会说，我要迎接再来主耶稣，再来主耶稣要迎接他。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他是与差来的使者，与新约立约的牧者同在来的。那如果是按照圣经而见证出来是真的，咱们是不是都要接受，对吧？你不能说我要迎接耶稣来的时候，你不迎接不抵挡啊，就是不迎接他，然后逼迫他，这个是不行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迎接呢？是因为按照圣经中的约定而来的，这是真理的话语，它就是事实。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接受，对吧？接受相信，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洁净了我们的内心呢？那么就像初临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当时。神说要给他们差来弥赛亚，他说我要迎接弥赛亚，迎接弥赛亚。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又是逼迫又是杀害，说明他们没有顺从真理，对吧？因为耶稣是按着旧约的约定而来的，童女怀孕所生，出生在伯利恒，去过埃及，最后他定死啊，完全就是按照圣经的约定而来，它是事实啊，这是真理。但是呢，2000年前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迎接耶稣，没有顺从真理，所以他们不是神的子女，是污秽的，对吧？那今天的我们呢，要顺从真理在哪里呢？收割印印创建12支派，是不是圣经中约定的呀？那么启示录1到22章预言的成就，那么按照预言一样的成就了，说明这都是真理，是不是？那我们要相信啊，相信的人就是顺从真理的人，对吧？那么就把我们的罪和污秽除去了。那我们可以一起进入到神的国度、天国之中。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啊，这内容。那给大家再进行一个总结啊，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的选民要想成为神的子女，神给他们约定了是什么？世世代代要遵守隔离，是不是？男子要把这污秽的地方、脏的地方割羊皮给他割去啊。那么，但是那是属肉体的条例。当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呢，不再是遵守属肉体的条例了，最重要的是内心的隔离，把内心要变得干净。那么怎么变得干净呢？耶稣来的时候用火和圣灵来施洗的，火是指的是神的话语，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2000年前的门徒们也迎接了耶稣，领受了耶稣所见证的话语，那么内心变得干净。最后，在五旬节的时候，迎接了圣灵降临在他们的里面了，对吧？所以2000年前耶稣也说过了，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也不能见神的国度。那怎么变得圣洁呢？所以说，耶稣的门徒们2000年前因为耶稣讲的道而变得洁净了，也就是领受了真理的话语。所以说，想进入神的国度呢，耶稣也说了，用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啊。水就是指的是神真理的话语，所以叫领受神真理的话语，神的灵才会同在，才能进入神的国度。好，那如今的我们的施洗是怎么施洗呢？也是属灵的施洗，对吧？要通过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和污秽，才能够进入到有生命树的圣城。有生命树的圣城就是指的是天国。所以说，今天的我们经过了7、8个月的学习，初中高学习，是把我们错误的教理、错误的思想啊，就都给我们改变过来了，对吧？就是把洗净了，而且我们有相应的行为出来，那么这就是洗净衣服的人进入到神的国度，对吧？那么还要呢，还要顺从真理。如果是按照圣经中神的约定啊而出现的这个神的话语，那就是真理。那所以说，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这个话语，所以洁净了我们的心啊，最后进入到天国之中，永远的与神同住。还有一点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如今这个时代和以往任何时代都不一样了。在这个时代呢，是区分永生和永罚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是人要回到地球村与人永远同住的这个时代是啊，所以说能够让我们活着进天国，这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代，一定要进天国，与神永远同住，我们可以活着，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后代也可以得福，因为我们而得福，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以前的时候呢，在四川那边是不是非常贫穷啊？那么一个叫张桂梅的，大家知道吧？这感动中国的一个人物啊。那么他呢，就是建了一个女子学校， 啊，为什么他要建女子学校，不是男子学校呢？他说，一个女人呢，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啊，可以改变自己的，自己父母那一代，然后可以改变他这一代，也可以改变他下一代啊。那么，改变三代人的命运，一个女人，所以说，希望他们能够从那山区，能够走向世界，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那今天的我们呢，改变的可不止三代人的命运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因此而蒙福，对吧？还有我们以前去世的家人们，他们也是因为我们做信仰做得好，是不是他们有可能在灵界也会接受这个福音呢？啊，最后千年之后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复活的啊，也可以最后进入神的国度的。所以今天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生活在如何一个重要的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咱们一定要进入神的国度啊，言行举止都要发生变化啊。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守礼拜。希望大家一定要守礼拜，周三周日可不能够再补礼拜了啊。所以说，施洗的本质是明白神的话语，并遵行出来，洁净自己的灵魂。好，那么结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真正的施洗呢，是对人的灵魂的施洗，所以用的生命水是神的话语。施洗的本质。是明白神的话语，并遵行出来，洁净自己的灵魂，先受神话语的洗礼，然后才能够受圣灵的洗礼，洁净自己灵魂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得永生啊！好，今天呢，我们的话语呢到这里啊，就分享到这里啊。好，今天我们的礼拜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礼拜。好，我们一起祷告。感恩又感谢的父神，感谢您在起初成就的时候，在世界之海之中拣选了我们。您按照新约中的约定，为我们差来了宝贵的立约的牧者。自从我们立约的牧者领受了使命之后，就在不停歇地奔跑着做父神的事工，为了把这生命水的话语传讲给万邦万民。立约的牧者在今年已经在韩国举行了6次的话语大声会，在8月11日将会举行第7次的话语大声会。父神呐，我们牧者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地球村的人们能够听到这启示的话语。如今启示成就了，主耶稣已经再来了，天国的门已经打开了，让人们能够进入了天国，能够得到救恩，在不辞辛苦的努力着。父神呐，相信您一定会保守牧者肉体的健康。今天，父神，我们也很感谢您在这个时候呼召拣选了我们宝贵的新家族们。通过8个月的学习，我们终于来到了天国之中。也祈求父神也能够爱护每一个新家族，让他们能够适应部署的区域生活，我们都能够喜乐地做着信仰。无论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因着领受父神生命的话语而能够改变，把我们里面的罪和污秽完全的除去，我们都能够成为父神你圣洁子女的样子。父神，今天我们一起来到您的宝座前，和天上的众天使向父神献上心灵与诚实的敬拜，求父神您悦纳我们向您献上的敬拜。父神，求您的慈爱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感谢父神的拣选，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之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宝贵的新家族们，大家蒙福了。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班长。